大家早上好，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耶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教会大家早上好。每当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都会感觉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棒。我的名字叫 Cliff， 是教会的一位牧师之一，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们今天有一段非常棒的经文要分享。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与耶稣相遇的一个经历。在每年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如果你对2024年还没有做好准备，今天的经文将会对你有所帮助。今天我相信神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信息通过今天的经文来传递给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些笔记。下面让我们进行祷告。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以务要谨慎所开头。听到了这个开头，让我们立刻就明白接下来的经文是接着保罗在前十四节所谈论的内容继续的。而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罗让我们来效法神的样子。而这十五节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为了来继续前十四节的，是一个前十四节内容的延续，是说我们不是天生就被赐予的，而是我们要去效法神的样子。 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呼吁了所有的门徒要效法神的样子，然后接下来他继续解释了我们应该如何做。首先，我们要以基督的爱而行，他是我们的榜样。首先，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追求道德上的纯洁。然后接下来说，我们要避免性的不纯洁，避免一切的不洁净，不说愚昧的话。而且我们要有辨识力，不接受虚浮的话的欺骗，不参与暧昧无意的事，而是要揭露他们，让这些谎言暴露在 光下。作为耶稣的门徒，这些都是我们被呼召去效法上帝神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第十五节。而今天，我相信神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这些话，是为了我们基督徒个人的一个操练，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们，避免受那些不效法神的人的伤害。我们被呼召要谨慎的行事，要如何的行走，不像愚昧人，却像智慧人。这是一个美好的牧人的一个呼召，要我们留心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有多久没有审视自己的生活，没有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审视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所以神在温柔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成为他的效仿者，你和我需要仔细地评估自己的生活。而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当今是生活在一个邪恶和扭曲的时代。各种邪恶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到处都在发生。而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被呼召要爱惜光阴，而我们要时刻来忏悔，审视我们的生活。在前几天圣诞节，我跟我的一位退休的朋友去吃午餐，然后问到我的朋友， 你退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我的朋友说，退休并不是一个终止，我在继续的做着神要让我做的生活，做的事情。而我这位朋友，他退休之后，反而让他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来融入到神的事工中。而且这位朋友说，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金钱或者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来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想改变一些事情，来帮助一些人，能够更好的利用我的生命和时间。而这就是神来呼召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我现在向你们来布道，跟你们一起祷告，也是通过圣灵来让我们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时间，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来向神来忏悔。而接下来经文告诉了我们如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来做出我们的回应，来更好的效仿神的模样。第一个做法是了解神的旨意。第二是被圣灵所充满。第一点，如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做出最好的回应，就是首先要了解神的旨意。而在这里，我想非常明确地说，神跟我们沟通他的旨意，最主要也是首选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圣经。很多人似乎关于神实际上在向我们所传递的信息会感到迷惑。我们不太清楚这些话的来源是否权威或者可信，而我想清楚地跟你们说，神在我们对我们说的最强、最强烈、最清楚的信息，都是在圣经之中，这是我们获取这些信息的一个主要也是唯一的来源。在诗篇119章中有176节经文与圣经相关，与神跟我们所说的话相关。 在这整整的176节经文中，我们了解了圣经的目的和意图。我们看到了我们应该如何接近并且尊重圣经。而在过去的30年里，我听到了很多人自以为他们在施行神的旨意。然而，很多的人实际上因为缺少了一些实际上是被误导的，他们缺少了很多信息，而对他们所被误导的像走向歧途这个事情，我经常会感到非常悲痛。而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第一点是神的旨意，而在这里，神对世上的每一个人是有一个普遍的旨意的。这个普遍的旨意对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是适用的。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时刻的去祷告来求神的这些旨意，询问我们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基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永远是肯定的。是的，我们永远应该与他人来分享耶稣基督。另外，神对他我们信的态度也是有一些普遍的旨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3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你和我要成为圣洁，并且远离淫乱。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在神看来都是不对的。这些问题是神对每个人的普遍的旨意。关于基督徒的行为，我们无需祈求来问神该如何回应这些事情。弥迦书6:8已经告诉我们，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向你要求的是行公义。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事情，关于是否应该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否应该对人友善。经文对此都说得非常明确，我们不需要再额外的寻求神的旨意。也包括我们的财务。圣经中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要将我们收入的1/10奉献到教会，而且要慷慨的来慷慨并且持续的来进行事工。以上的都是神对基督徒的普遍旨意，在耶稣再来之前都应该如此。然而，除了一些普遍的旨意之外，我们也看到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旨意。 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到十节中，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似乎来明确神对他和他的事工们应该去哪里的一些特定的指引。保罗和他的事工们已经作为门徒得到了神的普遍的呼召，但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呼召，一个特定的旨意。我们从普遍的旨意过渡到一个更具体的、更特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大学刚刚毕业，完成了在教会为期3年的实习。我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搬到加州。而在那次旅行中，我确实实现了我的梦想。来到了加州，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是配得的，是应得的这些。因为我之前的4年是在萨省，那里是非常寒冷的。而在那里的时候，我经常会祈祷我能够搬到温暖的、充满阳光的地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能够生活在加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而终于，我的梦想得以实现。而且我当时觉得，那可能是来自于神。我的梦想得以实现是来自于神，因为当然理所当然的，每个梦想的实现都会出自于神的手。在那个时代是80年代后期，我开到了加州，然后来进行面试。而在去面试的路上，我觉得撒旦已经被我抛在脑后。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我觉得我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我的梦想即将实现。然而，事情的走向却与我的期待不一致。然而有一天，我在沙滩上却来回的踱步，我突然发现，能够留在加州，留在这个阳光的海岸，其实并不是神所对我所出的、做出的具体的旨意。因为以赛亚书58章8到9节写道：“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离开了加州。当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梦想其实并不是神对我做出的具体的旨意的时候，这是我的故事。同样的，在我的生活中，我看到了很多人并没有考虑神对某件事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仓促的对某个机会或者某件事情说 yes。 然而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有遗憾。所以我们在应对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时，我们需要了解并且回应上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神知道神对我们所做出的普遍层面的旨意，也需要了解神对我们所做出的具体的旨意。而这就会使我们确实的能够做出很好的利用爱惜光阴、利用我们的时间的一个方法。关于回应这个邪恶的时代，第二个方法是被圣灵充满。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时常会被吸引到其他的地方，并没有集中注意在神的身上，而对此最佳的回应应该是被圣灵所充满。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的一系列的正道都会讲到关于圣灵的神学以及我们作为教会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将不会具体的来讲圣灵。然而，我希望今天的经文对你来说会像一道开胃菜一样，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关于被圣灵所充满的理解，基督徒们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有些人认为，当我们的信仰归向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神的全部。这确实是这样的，是准确的。然而，也有一些基督徒坚持认为，我们会有被圣灵第二次所充满的一些概念。然而，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会经历第二次的被圣灵所充满。 被圣灵所充满，在语法上属于现在进行时。这意味着被圣灵充满是一直在进行的，此时此刻，并且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被圣灵所充满可被翻译为要不断地保持被圣灵所充满。我个人认为，对待被圣灵充满的概念，这个最好的方式，不是局限于被拯救的那个时刻，也不是局限于我们被第二次充满的经历。而是做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被呼召将生命定位在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环境中。若不被圣灵充满，你我就不能效法神的样子；若不被圣灵所充满，你我也无法在这邪恶的时代中航行。当我们来考察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对耶稣的信徒 有一个深远的并且无形的影响。首先，被圣灵充满将使我们能够得到作为耶稣门徒想要得到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五章16-25节中写道：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克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情欲、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经常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从我们的行为上来表现我们是通为行为上的一些操练来是从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来操练我们门徒的操练的。而 这段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与耶稣同行，并且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心中的爱好就会有所改变，我们心中的渴望也会在与圣灵同行的道路上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坐在这里，心中对今晚所将要做的事情蠢蠢欲动的话，那我希望你们被圣灵所充满。当我们来到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肉体上的欲望的时候，并且我们会对那些事情做出反应，那我希望你被圣灵充满。我们生活在这邪恶的时代的一个方式，就是被圣灵所充满。这不仅仅是今天此时此刻，这将是我们每天将要做的事情，就是被圣灵所充满。而被圣灵充满，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这也会影响到我们每天生活的目的。有一点我之前说了重复过很多次，就是基督的门徒应该是最受启发并且最有启发性的人，因为我们正在做着圣灵所赐予我们的能力来做的工。如果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无聊，感到平庸，那么我们今天就需要被圣灵所充满，这将带给我们一种全然一新的目标感，一种更新的使命感。不知道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然而，我们的使命感可以简单到在公园里跟人分享基督，到一个很远，甚至包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来，为了耶稣来奉献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我们的使命，只是不同而已。而被圣灵充满也会对这个教会产生一些影响。今天的经文第19节中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要效仿神的模样，使我们能够在这邪恶的时代中航行，并且持续的应对他的呼召。方法就是被圣灵所充满。想象一下，你我将如何彼此的交谈，我们彼此的用诗章、颂词和灵歌相劝。现在你正在听我说这些。 如果这个描述并不是你想象的，你与耶稣的门徒们所交往的方式，那么今天，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以致我们可以如此的用这种方式所交流。想象一下，我们的教会在敬拜时是怎样一种声音？经文呼吁我们用心向主唱诗。二十节又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是一个歌唱的民族。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唱得多么动听，但是我们需要向神来歌唱，为主而唱。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歌唱，是我们与神所联系的一种方式。诗篇的很多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歌唱不仅是与神来建立联系，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和彼此关于神是谁的一些重要的真理。想象一下，我们与耶稣在一起，被圣灵所充满，口唱赞美神的话。在这里，当我们每个人都开口歌唱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对方，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诗篇的第103章1-5节写道，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悲慈、慈悲为你的冠冕。而第五节最后一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而在我向你来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是 FOMO， 就是我害怕错过一些东西。我是非常希望被圣灵所充满的，然后我才能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来效仿神的样子。 而在这里，我们应该不仅仅以认识神来就得到了满足，我们需要来经历神。加拉太第五章第22节中所提到的圣灵所结的那些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并不是我们行为上的一些调整，而是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之后就会得到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你对你自己并不是很确信，不知道这九种圣灵的果子是否在你的生命中所存在或者有所增加，你可以向你最亲近的人来寻求帮助。如果你觉得你缺乏圣灵果子的这些品格，而你又渴望看到这些品格在你的生命中不断的成长增长，那么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努力的寻求被圣灵所充满。对我自己来说，我有一些朋友来告诉我，你跟你之前看起来并不一样了，你有很大的改变。而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而最后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通过顺从而给教会带来了团结。以弗所书1章22节中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22节之后一直到6章9节都阐述了顺从的内容。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彼此顺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你首先顺服于耶稣，然后顺从彼此的呼召尚有困难，我将为你祈祷告，愿你今天被圣灵所充满。下面让我们进行祷告。